的查经书啊，从你所想到的 Martin Lloyd Jones 的罗马书，然后呢末世论，这样走过很多，都发现了原来真的能够让我的生命能够提起进来的并不是这个，是因为我对神的话语没有对话，你明白吗？我没有对话，我没有把神的话语成为玛拿。这意思就是说，当我生命遇到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会翻开当天所看到的经文去提醒我如何来改变自己。原来人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为着属灵的健康来改变。中年人有没有三高的请举手？有没有两高的？有一高的？有没有一些太太告诉你，你不三高以后变成四高？有没有？有啊，你的太太很爱你啊，特别告诉你这一回事。原来我们的生命随时希望过着一个什么的生活，过着一个健康的生活。我在灵修生活的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一句话，这是因为上帝关心我的属灵健康，所以有些时候读到一些神的话语不明白，是神在当中爱你的表达，你要听啊，你要听啊，你要听啊。周约的神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希玛，希玛的意思就是听的意思。整个周约的神学里面就是说，你听了你去遵行的时候，就是蒙福的神圣。整个周约的神学就这样简单。若是你真的觉得神关心你的属灵健康，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关心你自己的属灵健康吗？你关心吗？ OK， 那不要到医院里面医生告诉你对不起啊，太晚了。 OK， 我人生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一句话哈，我等一下再读这个经文哈。在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祷告，每天的祷告是：神啊，你帮助我清理我内心的垃圾。在座的当中有没有去 vacation 回来的时候发觉到房子都臭了？有没有？可能你会埋怨你的丈夫、你的太太没有把那个垃圾拿出去，但的确如是。原先不是垃圾的，过了时间就变成垃圾了。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一回师母买菜回家结果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呢他就用一个衣服盖住当中呢就有一个他买的一块肉。我住在 Sacramento 很热啊。过了几天以后呢，当我进到车子里面，我就觉得有一种很难接受的味道。然后不要让大家反胃啊，我就不讲这个了。我说怎么样会有这个味道？原先的时候呢，我就责备我的小孩子，一定是你们喝完的奶啊，你没有这车子拿出来。最后把那衣服拉开的时候，原来就是那一块臭的肉。那我一生的人呢，是蛮能够忍受臭的味道。OK。但是我闻到的时候我实在忍受不了，我戴上了几个手套，然后呢把这个臭的肉啊 OK 把它包起来放在这个 green cycle 里面。我以为解决了，原来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因为这个肉太臭了，所以盖起来的时候那个味道还是从这个垃圾那个箱子里面出来。我告诉你后来我怎么解决，烧你根本不能够忍受，这个烧肉不好吃的。OK， 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后园里面的 mulch 一铲一铲的把它盖住、淹住，然后呢，把后园里面的 barbecue 的炭呢放在上面，才止住那个味道。当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当他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当他住在罪恶的里面，原来很多时候发出来的这个味道是难以忍受。Okay. 记住哈，来到教会里面不是喷香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回到教会里面是要重整我们的一生。我刚才给大家特别看到了一个经文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跟他读，但是最少让我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好不好。这个是大卫在这个旷野的当中啊，扫罗追杀他的一个记载，讲到扫罗追得累了，就去了山洞里面解决。结果呢，大卫偷偷的在他的身后割了他的衣襟的一块，然后呢，他就爬上那个山洞上面。所以呢，当扫罗出来的时候呢，大卫就向着扫罗王呢讲了这番话。OK， 大家看一下当中，我读当中几句话，因为时间的关系。他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的观看，大卫就屈身，记住啊，屈身，念伏在地上的撒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杀害你呢？”那往下去看到，他说：“你看我手中里面有你穿过外面衣服的衣襟在我的手里面。Okay. 我虽然有机会，但是我没有取你的生命。Okay. 然后呢，他上面讲到，古人有一句话说：恶人出于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的加害你。有十四节的话就很特别。他说：扫罗，你为什么要看到我如同一个死狗的一样还要追杀我呢？ OK， 要下面讲到，求神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啊。这经文大家晓得。 OK， 大卫讲完扫罗的时候，扫罗就哭了，立约了，两个人走。 OK， 大家都晓得这个经文。好，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谈到关于生命的重建的时候，离不开一个很重要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饶恕。在大卫的8年的旷野生活当中，其实可以说大卫经历到最深层的这个创伤啊，都大家念医学就晓得了，伤口跟创伤是完全不一样的事。伤口是可以治愈的，外面可以治愈，创伤是需要里面更新才可以胜过这个环境。家庭接受过家庭暴力的创伤的妇女们就晓得什么叫做深度的创伤，不是因为这个丈夫跟你说对不起就结束，是一个深度的创伤。看一下大卫所经过的是什么，原先是被撒母耳肯定的，现在沦落成为旷野当中的野狗。他以前按照神的吩咐忠于扫罗王，到最后的时候竟然被主人看为是一个叛逆的人，还要追杀他，天天的追杀他。大卫经历到一个非常长期的孤单的里面，后来投靠亚基王，结果亚基王的领袖对着他产生极大的藐视。到底他住哪里？8年的里面，从一个山洞走到另一个山洞的里面，可以说有点像在纽约市当中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为什么大卫有这样子深度的创伤？其实回头再想，大卫没有做些什么错事，对吗？没有。但是却经历到那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患难。但是刚才念的经文，我希望大家注意的地方，不是叫大家如何的来饶恕别人。大家注意一下哈，我不是用新约的经文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明白饶恕，我是要让大家看见大卫在面对这个创伤的时候他的态度如何。大家有没有看到？看到扫罗的时候他俯伏下来，他的反应怎么样？老实说，若是你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我相信你压抑了很久，我相信你一定有一种难以收回的这一种的愤怒 pent up emotion。 但是你看大卫怎么样回答，他没有趁着这个机会平反， 他没有以牙还牙，他也没有说因为我是神所高立的，所以我有特别的权柄，我要寻求在这个机会的当中登上这个王位，在当中透过这个的权柄来报复扫罗对他不公平的对待，而且扫罗对他不仅仅是一次的追杀。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卫没有咒诅攻击扫罗王，你看见当中的对话当中没有，反而在当中给我们看见大卫上座神来寻求公义。最让我难以相信的就是大卫落难的时候受到拿巴对他的这种藐视的时候，其实这个奇耻大辱，竟然他愿意听到一个他不认识的妇人对他的劝告，而在最后的时候说我不动手杀这个人。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人生活在一个周期的里面，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的时候呢我死也不肯，有没有走过这个周期啊？到底大卫有没有反抗这一种痛苦的余地呢？那千万不要说我是很道德的人，我就不会犯错，我不会有情绪的反应。那圣经都允许我们直到日落，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清楚，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当中，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无缘无故的，并不是因为你引发的，但是却影响的你跟你的家人，是吗？醉酒开车到最后的时候你不能上班，请问你对这个醉酒开车的人会愤怒吗？为什么宽待别人这样难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是一个受害者，我没有错，那为什么我要承受？明白吗？我没有错，我却要承受。甚至有些时候你会想，好吧，我就忍受，但是这个恶人呢，不能够影响周边的人，他犯了一次的错误，不允许他继续的让他的这个行为影响周边人，所以我不能宽容这个人，这个人一定要坐牢。有没有？我相信我们情绪当中一定有。甚至有些人会说不能轻易的饶恕这个人，因为一次的饶恕就说明了这个社会没有公理。你看呢，这个恶人在我这个的无辜人身上做了这个事情，你还允许他继续这样做下去，那岂有世界的公理呢？真正有此。大家也没有想过，原来在基督徒生活的伦理的里面，神讲了很多不一样爱的表达。比如说爱是接纳人，对不对？爱是祝福别人，对不对？爱是不计较人的恶。但是大家也没有想过，爱有层次的，爱有层次的。最肤浅的层次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对不对？最肤浅的层次、okay? 那么反面来说，你对我不好，那我作为基督徒再退一步，你再对我不好的话呢，我就要反手了，有没有 OK？ 有没有？原来爱的层次的里面，主耶稣所表达最终最高最巅峰的爱的表达就是赦免，十字架的赦免。原来爱有层次的，那千万不要说我没有爱、啊、只是我没有还没有攀上这个爱的高峰。原来爱最终的一个表现，这对对方产生你心灵创伤当中的一个赦免。原来爱最终有目的的，你爱一个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拥有掌控一个人，从他的身上得到益处吗？这个是利益关系。在主耶稣基督表达他 给我们最终的自由，就是你可以放下自己。啊，现在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好吧？真的故事。有对夫妇，这个丈夫是一个又高又瘦，鼻子也特别尖的一个面包师傅。在村子里面，人家都觉得这是好好人。OK， 准时上班，准时下班，也没有小三。他的太太是一个又矮又胖，的一个女人。在村子里面，人对这个太太的评估就是：你真的有福气，你看着啊，你的丈夫每天上班，然后照顾家里面的事，从不埋怨，你真的应该好好的活你的那个太太的这个生活。有一天，因做这个面包店，发生了一些机器发生了一个故障，所以这个丈夫就回家，回家推开门，发现了太太跟一个男人在床上。这个太太很羞耻，但是这个丈夫的反应却特别难以理会。这个丈夫转头出去房间，好像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一样。过了一个晚上，早上的时候还是准时早上的5点钟去面包店。在这个小镇的当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家里面发生这个事。但是这个又高又瘦的这个面包师傅，他的丈夫却回到家里面，却产生着一个难以表达的一种情绪反应。啊，他没有打老婆，他没有恶意的批评他的太太。夜里的时候，天使向这个面包师傅说：“老兄啊，我知道你内心当中有很多的重担，但是你一天不愿意去宽恕的话，我就在天上把一块石头放在你的心灵里面。”那面包师傅醒来，梦，我对太太尽人尽意保护她的名声，我没有宣泄在她的身上，没有家庭暴力，没有找小三，为什么有这个梦？每天就带着这种情绪回家，但是每天回家的时候，就是正如这个天使所讲的，有一块石头掉在他心里面。一天复一天，一天复一天，这个石头放在他的心灵里面越来越沉重。到最后有一天他醒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站起来，因为在他心灵当中的石头越来越沉重，他只可以弯着腰的去上班。一天晚上，天使又出现跟他说：“老兄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一天不饶恕，在天上里面就扎了一个石头在你心灵里面。但是呢，我告诉你一个事情，你一天能够接纳饶恕的话，那一天我就从你的心灵当中捡起一块石头。这个面包师傅醒来，他说天使跟我讲了，这一次可能不是假的。一点一点的开始去接受，他不能接受的太太原来的确在他的身上产生了伤害。一点一点开始用他太太的这个眼光来看这个事情的发生。以前他是把持，我就是一个很有公义的人，我不会让我的太太受羞辱，所以我保护她，但是我却不能赦免她。他的内心开始重整他的生命，啊，结果一天一天一天，原来弯上背的，现在慢慢慢慢慢慢能够站起来。在他重整他的内心世界，他才发现自己的问题。他以前用什么眼光来看他的太太？没有道德的女人，我养你，我照顾你，我让你有个温馨的家庭，你竟然在当中做了这些不道德的事。因为听了这个天使的劝告，一点一点把这个石头拉出来的时候，他的世界也开始改变。原来发现其实他对待的太太没有真诚的爱，他对待太太有责任没有爱，他没有看到他的太太就是需要，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不是一个有责任的人，是需要一个接纳他的人，是一个小小的他作为一个女人需要他的这种保护，这种安慰，这种的接纳。虽然他是胖的矮矮的不好看的，但是他是一个女人，他需要男人给他的这个呢看顾。他开始发现原来影响他饶恕别人的地方这是因为他过分公义。你看一下大卫刚才的反应，其实大卫也可以走上这个极端，对不对？扫罗你对我这样子，我忍了很久了，现在我有机会了，自我保护不是错的事，而且年年八年你让我失去了八年青年的光阴，粉碎了我的家庭，让我每天好像野狗一样走来走去。其实大卫很有这一个的原因啊，去做出公平的报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中国教会、美国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还没有达到爱的这个最终的这个表达。主耶稣在十字架当中的赦免是爱表达的高峰，爱最大的一个自由就是你放下你的主权，让这个人在神的建造的当中被建立过来。那今天我不是跟大家来讲这个情绪问题，我希望大家来看见大卫的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因为在八年的当中，从每天都面对着扫罗对他的追杀，他内心的当中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垃圾，是让他难以在当中把持自己来走到神心意的里面。原来清理内心的创伤才是真正的生命当中的回转。在做做医疗界的就晓得了，若是你个伤口太大的话，通常怎么处理啊？包起来吗？不是，你要把当中若是有什么碎片呢，不好的地方把它弄出来，对不对？弄出来是非常疼痛的事， OK， 缝针是非常难看的事情，但是为了最终的健康，你必须要走过这个道路。原来饶恕，我们必须要走过这个的道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常常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对我不好，我三倍的回报你，看你怎么样。讲一两个见证好不好？我很喜欢讲见证，因为见证是生命的原动力。很多年前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当中有一个姊妹刚信主，遭遇什么事情难以想象。她是一个很持家的一个女人，跟她的丈夫生了两个小孩子。有一天，她的丈夫的这个上班的同事就告诉她，她说：“哎，你不觉得你的丈夫最近有什么改变？”她说：“没有啊，我相信我的丈夫。”然后呢，偷偷的跟她说：“你没有注意到他生活言行当中的改变吗？”她说：“我完全的相信他没有。”结果应着这个提醒，她回家的时候就发觉到，她的先生呢是一个公司的老板，翻开就发现。他的先生以前是很省的一个人 ，OK， 就是小费都不会给多的人 ，OK， 就发现了，他竟然买了 Christian Dior 的这个领带。那大家，我没钱买哈，大家晓得多贵哈，这是20年前的事，大概一条大概200-300块钱美金。更奇妙的就是，有一天开信箱，就发觉到信的当中有他的先生的名字，然后呢在这个的信的里面有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是信用卡。他先生回家的时候就问：“哎，老公，这奇怪了，现在这个世界这样乱的，名字乱写。”那先生一看的时候，不管他了，就是垃圾，扔出去。他没有想过，原来那个时候他的先生已经出轨。他把这个小三的这一个的名字扎在他的这个公司账户的里面，但是他却懵然不知。后来经过好几个月的时候，就看见了原来这个事情的确如此。他回家就问了，说：“我做了什么不对的地方 ？OK， 有什么实账？没有。”他说：“你是不是外面有一些就不顺利的事情，所以你不回家？”都没有。那后来呢，当然这个真相开始在发现的时候呢，这个先生就跟他说：“你不要管我啊，现在你好好持家 ，OK， 135我回家，246你不要问我去什么地方。”当然这个姊妹很伤痛，就发觉到她的先生已经变心。她回顾她是如何的持家，为着她的丈夫的事业摆上，所以就开始上我去躺开在教会里面。六年半她尽量的改变自己。她说：“我做了什么不对 ？”OK， 后来才发现呢，原来呢，她的先生把她的那个银行的存款呢，都。转走了，用这个现在的字转走。但是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他却经历到了 神所给他的每一天的这个安慰。他记得，他亲口跟我讲，有一天他的先生回家的时候，带着一个公事包啊，那个时候20年前的公事包。他坐下来的时候，这个太太已经为他的先生准备好这个晚餐，然后他的先生呢说：“你坐在这里。”这个姊妹说：“她说对不起啊，老公，我现在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这个时候正是我祷告的时候。”所以她说：“对不起，你先吃饭，我等一下陪你。”她就进了房间祷告。祷告出来的时候，她先生走楼下那个公事包。她说：“哎，为什么这样子走 ？OK， 是因为我们不陪她。”打开公事包，里面有一把18英寸的刀。原来当天晚上她的丈夫要刺杀她，她是因为祷告的时候，她丈夫失去了机会。
好，
长话短说，在这6年的过程的当中，她很多时候跟我说，她说我忍不住了，我忍不住了。我没有出轨，我对他的公公婆婆，我甚至我的这个账户都给他，所有都给他，但是他越发好像特别，甚至到最后的时候，他受不了，就在他的睡觉的这个房间里面，下面有一个行李箱子，大的行李箱子，里面有密码，他说我的账户从来没有打开这个行李包里面。从来没有让我知道里面是什么，我一定要找出为什么他会对这个家庭不好，为什么他会有小三。你大家晓得了哈，以前的那个公事包的里面呢都有密码了，密码从0到9，对不对 ？OK， 这个姊妹啊花了4个小时，一个一个的对号，你明白吗？结果打开你看见什么？整个箱子都是他写给女人的情书，他写绝对的失望。他说：“虽然我是基督徒，我绝对的失望，我没有办法忍受了。现在整个家庭的经济都被他打垮了。”OK， 我叫他忍耐，因为神有他的时间忍耐。他甚至为他的先生进食祷告7天。你看一下他的这种的反应，是不是一般女人可以做到的事？我很欣赏这个姊妹，我说啊，真的忍耐太大。好，有一次让我真的很幸福，他相信神的主权是什么，就是过了好几个月的时候呢，他的先生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就在外面的这个加油站，我现在 credit card 没钱，现金没有。他的太太在当中可以做一个反应，就是活该，去找女人活该，没有。他跟先生说：“你等一下。”他就把当天下午弄好的这个煮的食物跟汤拿着开车去加油站，把40块钱美金给她的丈夫，在走的时候跟她的丈夫说：“你还没有吃饭，我给你弄了汤。”伟大的爱，伟大的爱，怎么能如此？但是我相信这个姊妹选择的路是对的。为什么？她明白爱最高的层次就是赦免。你真的爱这个人吗？就是赦免。她晓得没有办法管住她的先生，但是她不要受到她的先生的反应让她失去了自由。我觉得这个是真爱。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当中复活以后，他有回头跟你说：“哎 Bob，
我为你钉十字架，为什么不信耶稣啊？
没有，主耶稣为彼得准备早餐，召聚那一些在路上很沮丧的两个门徒，这个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太多时候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赦免一个人的身上，却没有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如何效法耶稣基督那一种的爱，所以难怪我们没有办法赦免人。考验一下大家，什么叫做真正的饶恕，好不好？第一种反应就是，这个人没有伤我啊，他做的事情我没有受伤，是真的赦免还是假的赦免？答案是假的赦免。真正接受爱的人会有可能接受别人给你的伤害，若是我们觉得这个人对我没有关系，就代表你对这个人已经没有爱的关系，没有爱的关系你谈什么饶恕呢？第二个，哎，我知道这个人太可怜，我真的明白他为什么做这个事，这个叫饶恕吗？不是。了解一个人对你的恶，不代表你能够饶恕一个人。当然你可能在当中给自己多一个空间，让他回转的时候你可以接受他。第三个，你表现好像没有出现事情没有出现的一样，就是那个面包师傅啊，没有啊，你是你，我是我， OK。 原来很多基督教的基督化的家庭里面，其实我们觉得说，哎，我给你自由，其实就是一个没有爱的一个表现。有一些人说要我饶恕你，第一个你先饶恕，你 say sorry， 我们教小孩子都是这样子，对不对？ say sorry， 不然他不吃饭，这是饶恕吗？饶恕不是透过你的条件产生。饶恕啊，这样简单，我饶恕了他，就他不需要承担后果。饶恕的了解是这样子吗？不是。这个人说行的仍然在神的规范的里面，但是在你的身上你当如何的来回应。饶恕的关系不是对方，饶恕的关系是你跟神，你明白吗？因为你解决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能够在当中接受这个人，但是这个人所犯的恶在神的主权底下还要经历过磨练。饶恕是让这个人再次伤害你吗？在座当中若是你碰到朋友是在家庭暴力里面，这个就是一种幻想，我饶恕了他会好一点，没事的。原来不是，饶恕并不是很快来个相信一个受害者，所以千万不要把圣经的经文说你就饶恕他，其实饶恕是一个过程。那为什么讲这个？是因为我们心灵里面有太多的垃圾，这个垃圾影响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健康的群体，是因为我没有过这个关。我们一方面有承担做宣教，一方面我们有承担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却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既然有基督的爱我可以赦免别人，莫名其妙，是吗？我想自己一个见证好不好？我第一次当传道人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长老啊，这个长老很有钱啊，在 Florida 也有房子，在纽约的房子。结果当时候那个年轻的夫妇刚从中国移民过来，要找工，因为他钱财太多嘛，所以呢是需要人啊，他把这个房子租出去需要人去帮忙维修，所以看到这个年轻夫妇就说啊，你来，我一个月每天给你多少钱？那对一个移民的家庭来说呢，忽然间有这样子人接待，当然很高兴快乐。他家里面有五栋房子 ，OK。就有一天呢， 他的其中一个房子，他们后园里一个很高的树要割下来，梯子已经到了这个树上面，然后就跟这个长老就跟那个年轻人说：“哎，你上去把它割下来。”上去的时候，他太太在下面说：“哎，那个蛮高的，就小心了。”OK， 那到了梯子尽头了，还没有摸上那个树枝，没有把它割下来。结果那太太说：“哎，你不要上去了，这个太危险。”然后这个长老就说：“哎，快上去，把它割下来，很简单的事。”结果就这个时候出了意外，倒下来，送了医院。我记得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了，第一个反应就是去医院去探访这个弟兄，刚信主。那么我去的时候，我就跟这个长老说：“我说，哎，这个弟兄有意外，去看看他。”他说：“我去看他可以，但是呢，我已经预备好，我怕这个弟兄会告我。”所以他手中已经写了一个支票，忘记多少，3000块钱，3000块钱。去的时候，没有一个对弟兄受伤的一个关注。一进去的时候就跟他：“哎，小弟兄，那我给你3000块钱，这个是你的治疗。以后有任何法律的诉讼，你千万不要找我，因为你接受这个就代表你接受了这个责任。”我就很生气，对不起啊，年轻人很生气啊，现在也会生气。我说：“你作为一个长老，你第一个关注的应该是这个人的灵魂健康，而且是他刚信的人。你失去了这个应该有长老的关注，也失去教会长老当中的职分。”所以我在当中试探的跟他说：“我说长老，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但是呢，这个长老就在教会很久，我是因为这个缘故呢被赶出教会。我在牧养6年以后被赶出教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去教会，教会弟兄姊妹有欢送会，不允许我回教会，所以后来那个欢送会的就到我家。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天没有办法，最后一天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我在附近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我是一直流泪。我说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没有受到经历这样的事情。OK。甚至在当中，这个长老利用讲台，我不讲这个 ，OK， 事情过了。那我就这样子离开 ，OK， 很伤痛 ，OK， 过了好几年，那教会里面有个姊妹，她的儿子结婚，她跟我说：“哎，牧师啊，我请你来主持婚礼。”我说：“好。”那么结果我去。他们在一个这个酒店的 Island Resort， 很高级，几百人、600人来参加。那我就准备，我在那个时候呢，在他们的这个第二层的里面，它有个圆形的走廊，可以走到下面去。我在二楼一下去的时候，看到这个长老，请问你会有什么反应？真人真事啊！我那个时候呢，第一种反应叫血肉的反应，叫岂有其理，现在婚礼还遇到你，真的碰这用注意一下，这真的在碰瓷，这是真的。但那个时候呢，忽然间呢，就有一个我都说不出来的一个反应。我说：“这个是婚礼啊，你来是要祝福一个新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的事情。我相信因为圣灵在中做工，并不是因为我的学气。我就从这个二楼当中，就好像迪士尼啊，这个圆形的电梯走下去的时候，我就到了他的面前，我就伸出手，我跟他握手说：“长老好。”他看到的时候很诧异，因为几年没有看见，而且他没有想过在这个场合当中碰见我，也没有想过这个牧师能够主动跟他握手，所以他很勉强的拿手出来，我就跟他握手，跟他问安，我就回头就出去婚礼。那下面才是精彩的地方哈，真是哈，我没有加任何的辣的味道在里面。结束以后呢，这主理的家庭就跟我说：“啊，牧师，谢谢你啊，今天我们有好几百个人呢来参加，他们都觉得今天这个婚礼的气氛很特别，甚至对不幸的福音朋友都觉得是很大的充满，很大的喜乐，说不出来啊。” 我说这些人反应怎么？他说就是他们参加很多的婚礼，在这次的婚礼他们觉得特别特别的这种的感觉就是很不一样。当他讲到的时候，我立刻的想到一个事情，因为在婚礼之前我处理我内心当中的垃圾，我没有带着愤怒，如果是我带着愤怒的话，我相信我没有办法祝福这个新人。Okay. 好，婚礼结束，这个主人家就说：“哎，牧师来，谢谢你了。”就大家都晓得，这些家庭就把一个礼物哈，礼物送给我。我说：“可以了，可以了，你就收下来。”过了一阵子，我去洗手间出来的时候，这个主人家在洗手间的门前等着我。我说：“有什么需要帮忙？”他说：“不是。”他说：“我刚才想一下，也听到很多参加的这个嘉宾所讲到的事情，觉得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婚礼，所以我觉得亏待了你了。”所以他说：“哎，牧师，请你再收下另外一个礼包。你们有没有试过两个礼包？是我牧养教会这样多35年的当中从没有收过这样子厚的礼包。我知道一件事情，我如何整理我的内心，可以健康的生命，是透过重新整理你的人际关系。啊，长话短说了，经过20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跟我同岁，是牙医，出名的牙医。有一天发现，2013年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呢有这个 rectal cancer。那么这个他的儿子呢，我们以前在教会一起服侍，我听到的时候很忧伤，我说知道他还有小孩子，很小的小孩子，每出没有过18个月，这个弟兄就走。我听到那个时候呢，他在纽约，我是已经在我在加州。我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说这个家庭需要安慰，这个弟兄的爸爸更需要安慰，所以那个时候我立刻的买飞机票，前后进出纽约40个小时，就是要参加这个安息礼拜，去安慰这个曾经伤害我的长老。我不是来夸耀自己，我非常软弱，但是我知道有个事情，就是若我不能透过神的爱来胜过我的软弱，我就没有办法把能力加给别人。人很奇怪，爱你的人莫名其妙，最好的同工最后成为仇人。我在昨天去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在纽约很大的教会，就因为弟兄姊妹不和，就把他们几百万的这个建堂的计划，整个大的 framework 已经做好了，停了几年。我就跟这个主任牧师说，我说你一定要 revive 这个，因为这个是神工作的羞耻，能建了但是不能完工，是因为弟兄姊妹对这个事情当中的不融洽，这个没有办法彰显神自己的荣耀。人也是一样，你用不赦免的方法去处理教会的事物，教会的生命带来的是更大的忧伤，你让撒旦在教会里面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所有一切的垃圾不是外面来的，垃圾进到你的里面就是臭的，必须要处理。大卫的摇树好像没有电了，这个看见大卫怎么样摇树杀害他的扫罗王，看一下大卫怎么样摇树攻击他的儿子亚沙龙，看一下大卫在躲避的时候有一个示美，这个人因为对扫罗很忠诚啊，这现在好像有一点电脑。那个好像没电。 把这个没带。OK，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对不起哈，我先拿住这个好了。这个示每是因为对扫罗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效忠，所以看见大卫落难的时候咒诅他。但是你看一下，大卫恢复回去耶路撒冷路程的当中，大卫完全的宽恕这个曾经咒诅他的示每。圣经怎么说？不是饶恕的原理，是饶恕的态度。大家都晓得南非的总统 Mandela， 很少人知道他在背景的当中啊，原来走过26年坐牢的经历，在关在孤岛的里面，6个月只可以家人探访一次，只可以写一封信。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黑人。他的母亲过世，没有办法参加这个葬礼。大儿子出车祸不能参加。第二的儿子因为这个缘故忧郁啊，过了很多年，14年以后，他的大女儿出生，有机会探望他的时候，他的女儿就跟爸爸说：“他说你为我的要生的这个下一代改一个名字。”他的父亲就跟他的女儿改，写了一个字条。那女儿打开的时候，忍不住情绪就哭起来，因为在这个纸条上曾写。他说你的女儿的名字应该叫做阿斯瓦，希望。 Mandela 就是经过这个绝望26年以后被释放过来，后来成为南非的第一个黑人的总统。但是你知道，当他做总统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报复，他跟主教 Desmond Tutu 产生一个真相跟和解的委员会 TLC， 去强调饶恕跟和好。长时间的煎熬，长时间的痛苦，最后带来的竟然是对别人的饶恕跟盼望。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心灵的回转，亲爱弟兄姊妹，你要若是要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教会里面，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的心灵健康吗？你相信上帝很关注你的心灵健康吗？只有一个回转的心灵，才会有赦免的心。最后呢，给大家看这个有一个的短片哈。那先介绍一下这个诗歌的背景。这个诗歌背景是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基督徒写的诗歌，这个诗歌的名字叫做在伏在耶稣的脚前啊。那上面有歌词哈，上面有歌词。OK， 那么后来这个诗歌呢传流出去了，就翻译成没有翻译成中文，对不起哈，就只有英文，后来翻成韩语。那么我是透过 Google 把它翻译成为中文的，大家可以看到。那好像周牧师你有印这个歌吗？ OK， 大家都有哈。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家手中的这个歌词哈。那么周牧师可以读一下吗？因为我手中没有。读一下这个歌词，让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歌词的内容好不好。好，谢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诗歌哈，大家有中文的歌词。我每次听的时候我都流泪，因为主耶稣赦免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到主耶稣面前。
主啊，我现在在你的面前，包裹在你的爱中，在你完美的平安当中，没有办法用言语可以表达出来。上帝很喜欢住在圣洁的人群的里面，神愿意走过这个世界，就是让我们被带回去圣洁的生活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宣告，你就是圣所，你就是圣洁的子民。我们需要有这一种在神的面前的宣告，因为我们是属于神。可以，我们有个圣洁的追求，是因为我们属于神。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这一个的祷告，是因为神的爱已经胜过我们。 所以好不好，现在呢我们快要结束第二堂的时候，大家请后面的同工把那个灯关掉。我是经过祷告这样子决定的。 OK， 后面灯这个关掉都关掉啊，真的关掉。Yeah， 都关掉，谢谢。后面的灯都关掉，不需要这个灯。后面这个，这个可以吗？你愿不愿意看见圣洁的主走过我们的生命？我相信你愿意。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宣告。以上的时间呢，是给大家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重担，每个人都有伤口，每个人都有创伤。所以今天你愿意的话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我呼吁你，走在前面，跪在这个前台，我跟你一起祷告。那这个不是表演，因为前两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流泪，我说。我需要做出这个圣洁的宣告，因为这个教会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我们需要在当中。所以若是你心里面有这种的重担，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们需要不是向别人来表白我们怎么圣洁，但是有这种感动的话先来。以后呢，别的弟兄姊妹，若是你在这个时候没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呢，我们祷告以后你可以退出去先吃晚餐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一个教会要突破现在的这个光景，就必须要处理我们内心与神的关系。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有一位上帝，圣洁的主，要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要圣洁我们，要改变我们。我们举手就要宣告神自己的荣耀要进到教会的里面。我们不用罪阻拦上帝的工作，我们要清理我们的垃圾。我们一起来祷告，若是有感动你走前来，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跪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以说我们求你在当中再次的圣洁洁净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同在。主啊，你真的愿意把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喜悦的器皿。主啊，你在当中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你，我们呼叫你的名，因为我们曾经把很多的垃圾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污秽主的圣名，我们不能在你的面前站立作为见证人。我们求父神你在当中再次的改变我们，求父神你在当中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呼求你，主啊，你可怜我们，可怜这个教会，主啊，求你在当中把你自己爱倾倒在这个地方，求你在当中再次的改变我们，主啊，求你可怜我们，我们求你不要远离我们，我们需要圣洁的主改变我们。哦，主耶稣，主耶稣，求你在当中，我还为中国教会，在这个时候我求你在当中，主啊，复兴我们，我们就求你在当中再次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命运。主啊，你的仇敌已经赦免了，为什么我不能照着你的恩典来赦免别人？主啊，这个勾在我的里面，求你在当中挪开，让我们再次的经历到你的自由。哦，主耶稣，主耶稣，你爱这个家。哦，主啊，主啊，求你父亲主啊，哦，主耶稣，主耶稣，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来圣洁我们。哦，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一无所有。哦，主啊，求你们再次的让我们经历到神爱的触摸。主啊，可怜我们。哦，主啊，求你改变，求你再次的做爱的事，把我们被领在你的家的里面。哦，主啊，圣洁的主，主啊，我们不愿意离开你，求你的宽恕临到我们的身上。
主啊，我们要怜悯的说，主啊，我们眼前当中可看为的仇敌，就是神你给我们的操练。每一个的事情，每一个的创伤，每一个的受伤，主啊，我们求你在当中再次的宽恕我们。你能够改变，你已经改变。求你在他告诉我们，我们求你在这个地区再次的复兴。主啊，不是我们的责任，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既然主你为我们而死，如今我们愿意为你而活。主啊，改变我们，我们最亲密的关系，我们最受伤害，求你在当中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赦免、宽恕跟和好。我们求你改变我们的心里面的态度，如同大卫一样。我们不是处理我们的理性，我们处理我们的心灵的创伤。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在当中度过，求你在当中复兴。我说我们仰望基督下的全能。让我们再次的宣告爱中的赦免，真正的自由。说我们单单要看见主你行事，就让我们得为自由。说我们不管对方如何的反应，说我们求你，都是我们再次的经历到你从天上而来的平安。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眷顾我们的儿女们，在你面前释放我们，愿你把我们心中一切的垃圾都拿走。主啊，真的发臭，真的不能蒙福，不能让别人能够进到神的恩典里面。主啊，求你，求你在当中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的承认我们的亏欠的软弱，主你再次的建造我们。啊，是的，是的。你看着你的儿女在你的面前流着泪，求你在当中打发圣灵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靠着信心来突破我们最惧怕的事情。
阿门。
我们要求你给我们再次的得着真理中的自由。主啊，你不再指责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能放纵自己。当我们决意在你的面前，在神膝下的面前再次的投靠你。主啊，让我们面上虚假，可能在你的面前却能够背上这个世界。我们在你的面前重新的得着力量，求你来这样子来帮助。就让我们请周牧师带领我们结束的这一段的祷告的时间。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愿你的圣灵的大能就医治我们。主啊，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里边的亏欠。你借着陈牧师主啊所带来的信息，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复兴。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污秽，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难处，但是主啊，我们却常常不来仰望你。主啊，唯有看你的大能，主啊，不看人，主啊，唯有你，因着你的爱，我们才可以饶恕人，才可以活出你的这样的一个超越人的爱的能力。所以主啊，我们要来到你这里来赞美你。愿你复兴的能力，这样的爱的能力，这样的圣洁就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主啊，我们祈求你再一次来改变我们，再一次来更新我们。主啊，你的教会你必然要来引领。所以主啊，你的儿女你的百姓就一起来仰望你，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上。
是，
愿你来医治，愿你来更新，愿你再一次洁净，除去我们内心中各样的污秽，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吃饭好不好？赞美主给我们自由，哈利路亚。